那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的第二讲。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来分享，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主场之前的时期特别我们会来分享创造跟堕落这一段。那么我们还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又可以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求主你再让你自己创造启示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好让开启我们的心跟眼。主，让我们来体会，来领会你创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上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也用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坐在这里，我们就领取你的祝福。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领取你的膏抹。主，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让所有主在这间房间里面，在我们思想意念里面成为我们巨人的，今天早上都在我们中间要被赶出去。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看创世纪里面，正式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要看见创造与堕落。那上个星期我已经把整个的创世纪大概有一个全貌的一个观察哈。那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再一次要提哈，创世纪里面有几件大的事情，特别是在主掌之前所发生的。那么一共有哪几件重要的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创造，好。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事情呢？堕落，人的堕落，好。第三个是什么事情呢？洪水，好。第四个是什么事情？巴别塔。有这四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所发生的。那么在这十一章里面呢，就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看的是创造与堕落这一段。那当我们看见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特别也提到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神来参与这一个创造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再一次的重复说，神创造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来创造天地万物。那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的天父是创造者他是计划者。我们特别提到圣灵是运行者，他能够成全神的工作。而我们提到圣子的时候，他是执行者，所以他命立就有那么而神的话语，这一位执行者，这位耶稣基督那么当他的话语一说就能够成立。所以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圣子所说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三节里面就特别提到，道就是神这一个道是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看见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起参与在这个创造的工作里面。那么在神的这一个创造里面，我们就想到天父是那位计划者。那我就想特别很有感动，就想到其实这位天父，这一位计划者，他就是要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阐明出来，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天父是一个计划者，他是要阐明他的心意。那么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极乐意与人同在，他也是极乐意与人说话，他也是极乐意来显明他心意的神。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那么因此在这个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给我们很清楚的讲到每一天的创造是怎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基本上当我们看到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花了六天的时间来创造这个天地万物那么有人说，哇，一天怎么能够造这么多的东西那我们就想到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看一日如多少呢？ 神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在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人的思想意念里面，我们觉得一天要造这么多东西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所以神在六日之内造了这个天地万物，而在这个六日中间，好，我们仔细的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发现前三天所造的，好，是表明出来一个范围，一个领域啊，一个范围，一个领域。比方说，我们从第三节哈，看见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神就把光暗来分开。第五节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就把这个光暗好像两个领域，好，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领域性的，是一个范围性的。第二天的时候，神造空气，好，我们看见把这个空气跟水分开来，有上面的，有下面的，这再一次我们看到什么？是一个领域性的。所以基本上在前三天的创造里面是领域性的，是范围性的。但是四五六三天里面呢，所创造里面我们就看见 detail 的创造了啊，比方创造了鱼啊，创造了鸟，创造了动物啊，包括我们的人啊，我们看见是比较 detail 的一个创造啊，看到树上。看到树上有果子哈，看到菜蔬里面有种子哈，我们都看到什么非常低调的。所以前三天是领域性的、范围性的，后面三天是看到那个内容，那个实质上面把我们分得很清楚。那么当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神在创造的时候，神是一位神的创造跟神的心意里面，当神特别在造人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并且使他们可以做管理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从第四天到第六天的创造里面，我们也看见天地万物中间的一个管理的运作跟管理的条例。比方说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啊，十六节当从十四节开始看啊，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刚才我们说到第几天的时候，我们说神称光为昼，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是什么？第一天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第几天？第四天的时候。好，所以我们两个比较一下，你就会看见第四天的时候在这里很低调的说，天上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可以做记号，可以定节期，可以定日子，可以定年岁，好，事就这样子成了。十六节讲到，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理昼，小的管理夜，好，又造了众星。那十八节说，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上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是有计划的，在神的创造里面是有条例的，在神的创造里面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就是让我们很 amaze， 我们的神是一位大有智慧的神。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在这个创造里面，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一个白日黑夜的一个运转，一个运转。那么这也是一个记号，这一个记号让我们能够想到神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神甚至于用这样子的一个天时运转的一个记号来表明他与他子民的立约是不能够更改的，也不能够被废弃的。哈利路亚。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的心意，那我们也看见在神所创造的里面，他看着都是好的啊，并且神真是有次序的神，各从其类。我们从这些方面，我们真的是想到我要再一次说，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读的时候，也求神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管理的人，有治理的人，能够也是各样事情都能够各从其类。哈利路亚哈！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也非常的需要。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创造里面，也非常的有意思。神在他的创造里面特别讲到菜蔬，讲到 这些果菜的时候，都讲到里面是有籽的，哈，是有籽的。所以我们再一次回想起来，回想到上个礼拜我们在说，在神的创造里面，他盼望都能够什么生养众多。这个生养众多，不只是人类生养众多，不只是动物要生养众多，神也愿意怎么样，有籽的都能够生养众多。哈利路亚，哈，有籽的。那顺便也讲一下啊。在以色列，在以色列人结婚，他们都喜欢在哪一天结婚你知道吗？我们如果算日子，从礼拜天算第一天开始，礼拜天，然后什么礼拜一，礼拜二，我看啊，算了，等一下，顺到第星期六，一二三，第诶他以色列人哈，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在第二天的时星期二里面结婚哈。那我们刚刚看礼拜天休息礼拜天哈，礼拜一、礼拜二是第几天呢？第三天哈。所以第三天是什么？种子树木啊、花草啊都有什么？都有 seed， 都有果子哈。所以他们喜欢在礼拜二结婚，表明什么？可以生养，可以众多，所以犹太人他们结婚的时候非常喜欢在星期二结婚我记得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有一次在星期二的时候看到好多人结婚哦，穿着婚纱能够在那边耶路撒冷那边能够照相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奇怪，说今天什么日子啊？我们在这边的结婚都是 Saturday 嘛，或者是 Sunday， 为什么在那边结婚是礼拜二呢？后来导游就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也喜欢在礼拜二结婚，因为讲到神创造的时候是有子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心意里面也是有一个生养的一个祝福在那里，好像是一个循环在那里一样。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在神创造的时候，那么整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创造里面，再一次我要说，这是一个轮廓，这是一个好像设定了一个范围哈。但是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更清楚的看见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如何来造人，那个 detail 是什么。那么当我们看这个创世纪讲到神创造的时候，特别讲到天物地万物都造齐了时候，到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工完毕了，所以神在第七日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那么第二章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么这一件事情，我在讲义上面本来有一个题目是要大家来讨论的哈，就特别讲到安息日跟主日有什么样子的不同。那么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特别讲到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就怎么样，就安息了。好，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第七日神就安息了，按照今天我们的那个时间表来看，是第几日是神安息呢？是星期六，好，被称为安息日。那么所以现在有些人叫安有一些叫做安息日会的，他们就是星期六去聚会啊。那么比方说犹太人他们也是哪一天聚会呢？他们也是星期六聚会。那么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要守安息日，所以主日就是要守安息日。你们说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今天我们要讲，我们守主日不是为了守安息日，好，是安息日，也是在圣经上面为一个日子，是讲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安息日有渐进式的神所显明他自己的意念。好，第七日神就歇了一切的工，他就安息了。你知道在神的安息里面跟人的安息是有不一样的，当神说他歇息了一切的功，好，神 称这一天是安息的日子，是表明什么？是表明神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不是神太累了，造了六天，哈、哦，哎呀，休息一下了，哈、哦。这个意思是表明神在第六天安息的时候，歇了一切工，是因为神所做的尽都怎么样？尽都完美，尽都是好的，而且是甚好的。神看的是甚好的，这一切都已经成就了，都已经成全了。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安息是表示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这一切都已经好像 perfect 了，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神就在什么好像欣赏他所做的工作啊，神看这一切都是好了，神就安息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安息日神也定了这个安息日是要当时要他的选民，或者是说要人来守这个安息日，也表明什么？神所有的都做好了，可是神愿意人与他一起来分享在这一天里面，跟一起来欣赏上帝的作为，一起在这一天里面能够跟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有安息日。那么我们再翻到那个希伯来书哈、啊，我们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很清楚的再一次看见这一个安息日，哈，我们从第四章第三节后半段来看，哈，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成全了。所以神创造这一切休息的时候，是他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然后我们看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因此我们务必竭力要进入那安息。换句话说，今天当神歇了这个功，这一切都是完好的，是成全的，是完整的时候，神愿意我们守安息日，能够与他在一起，能够看见在神那里面是能够给我们有安息的。那么但是呢，我们看我们思想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虽然神给他们定了这个安息的日子，可是我们也发现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是只守这个规条，却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能够得着这一个安息啊。那我们就想到说你知道犹太人哈，他们真的是到如今仍然是非常守安息日。可是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神的安息是希望我们跟他连结，并且我们能够听从他的话语。所以神在这里说，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安息，哈，不要像那以前的百姓一样不信从的样子。换句话说，当我们要在这个安息里面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有外表的，我们需要心灵里面从神那里得到安息。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很有意思，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就会定出来安息。照理安息日应该是什么？歇了自己的功嘛，哈，跟神在一起。可是呢，犹太人呢就会定出一个法则，什么法则呢？安息日能做什么？哈，哎，你说这是不是矛盾的地方？安息日神说怎么样？应该歇了自己的功。可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看见他们在定律法的时候，他说安息日可做的事情是什么？哈，所以如果你读新约，你记不记得你读过这样子一节经文，有讲到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安息日可走路程。那我就想有一次有一个 弟兄哈就问我，前一阵子我们教会不是有90天的禁食祷告嘛，哈，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他说师母啊，请问你哈禁食的时候能够吃什么哈？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这就好像我们跟神说，那安息日的时候能做什么？神说安息日你要怎么样？你要歇息，禁食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不吃。所以我那次我真的觉得啊，不知道怎么回答啊，进食的时候能吃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我们能够有安息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也想到其实哈，今天我们不是真正要守一个日子，而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安息日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使我们得安息的主。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环境的变化，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有什么？有真平安，我们有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里面真的有安息的主住在我们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你每一天都可以变为安息日。哈利路亚，每一天都可以在神的里面有这一个安息。那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今天比方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今天叫做什么？守主日。好，守主日。主日是什么呢？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是需要守主日，因为我们要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日子。那么而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应该有安息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在他的面前能够享受这一个安息。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啊，当在这个神的创造里面就开始让我们看见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如何来创造人类。好，当神在这里创造人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赐福的神，所以他一造人的时候就赐福给他们，就赐福给他们。我们也在翻到创世纪第五章哈，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二节说到，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是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就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里面是一个赐福的心意。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一个赐福的神。好，那么那也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在造人的时候是造男也造女，好，是造男也造女。哈利路亚，神造人的时候是有男女之分的，是有性别之分的，是造男也造女。但是我们也感谢神，不管是造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我们的身上都有神的形象，神就是看为荣美的。好，那弟兄们，你看见你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你自己说，你身上有谁神的什么？你有神的形象，你要说你有神的荣美。不过我们男生呢，哈，我们不讲荣美了，哈，我们男生们都讲什么？很英俊嘛，哈，很英俊。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女生就说什么？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神的荣美？哈，好，现在看看你旁边的，如果他是弟兄，你就对他说：“你有神的，你有神的英俊，哈，俊美，俊美。”哎，好好好好，对对对。如果女生，你就说：“你有神的荣美。”哈利路亚哈！那刚才我那个莎莉说我们都有，那更好了哈。我们还要对自己说，我有神的荣美，或者我有神的俊美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虽然长相不同啊，有高有矮，有黑有白哈，但是有眼睛大眼睛小，但是呢，我们都有什么神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懂得欣赏自己哈，看见你看着你自己在镜子里面的时候，就欣赏你自己，对你自己说：“哎，我有神的荣美，或者我有神的俊美。”哈，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缅甸的时候去服侍。那么在缅甸服侍的时候，那一次我们服侍是在那个 小学生到初中生中间来服侍他们。那那一次那些学生差不多有将近六百个学生啊，在那个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那一次在那边服侍这些学生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牧者哈在那里分享信息。那特别有一个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缅甸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学生哈，因为我们那一次在那个区域里面的学生很多都是家里面比较清苦的，甚至于有些人他去读书的时候都已经15岁了哈，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自卑感这样子。那么因此呢，另外一个牧师他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为了要鼓励这些学生哈，所以他就用创世纪这一段来鼓励这些学生说，不管你的资质如何，在你的身上都有神的那一份荣美，好，要来鼓励他们。那他用鼓励的方式呢，第一个他就叫我们这一些从美国去的短宣队的队员哈，做一个示范。所以就把我们所有的我们那次去了十多个短宣队的队员，就叫我们这十几个啊都站在台上面对那些学生啊，就对他们说，我女生就说我很美丽哈，男生就说我很英俊哈，让我们对着600个学生在那里对他们说，让我们做 sample 来鼓励他们哈。哇，我那次的心里面的感想就非常的多，我也站在台上去说我很美丽啊。那但是在那一天里面，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应该经常宣告，在我的身上的确是有神的荣美，阿们哈。所以今天回去以后，你就对着镜子哈，多多宣告一下，哈利路亚。我也相信，当你宣告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了，因为你身上有荣美嘛，你会不会有那个喜乐就会从你的心里面出来哈。好，那我们也看见，当神创造这些人类的时候，神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神赐福给他们，就给人类几方面的一个托付跟托管，就是要生养众多，可以遍满地面，也能够治理跟管理这地，这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托付。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当神在创造这些人类的时候，神在第一条来讲，神怎么样来创造亚当？那么神创造的这一个亚当。神是从他的那个鼻孔里面给他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亚当。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乐意把他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吹在人类的里面，使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一个亚当后来就怎么样，就犯罪，就跌倒。所以当亚当犯罪跌倒以后，他就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当亚当犯罪跌倒以后，就有死亡跟黑暗在亚当的身上。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神在那个时候，虽然神在那里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要再一次说，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意，末后的亚当要大过先前的亚当，阿们。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我们接受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可以重新的活过来。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当我们今天说到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是怎么样，神的气息再一次吹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活过来。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我们都叫做 born again， 哈利路亚，重新再活过来，是靠着末后的亚当，使我们的灵从死亡黑暗的里面重新再活过来。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新约圣经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哈，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是叫人活的。好，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一起看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 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哈利路亚。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的，但是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的。哈利路亚。所以出于天的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是成了叫人活的灵。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圣经上给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先前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也非常有意思。好，神在造人的时候，特别在十八节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好，那么神就在造这个亚当的时候，看见他独居不好，神在那里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弟兄姊妹，我觉得圣经上的记载跟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神在那里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亚当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神已经其他的东西都已经造好了，人是最后造的。好，那么神却怎么样做一件事情呢？神把地上各样的活物，好包括飞鸟啦，哈，各样的活物都把它带到亚当的面前来。带到亚当的面前来的时候，要看亚当叫这些东西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名字。哈，那我真的觉得亚当在当时实在是有上帝的智慧，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给他取名字。哎，你有没有想到，真是太厉害了哈！比方大象，他怎么会给他取名叫大象呢？哈，那么这么大的哈，就给他取名啊，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哈啊，狮子、老虎哈，那各式各样东西，亚当都给他们取名字。不过圣经上有一节，这节经文真是有意思哈。当亚当在给这些取名字的时候，有这一句话说哈，虽然他名字都取了，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什么配偶来帮助他。你们觉得太有意思了。所以这个所有的神所造的哈，每一样东西，亚当虽然给他们取了名字，可是却没有什么看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亚当睡觉的时候，在他沉睡当中，神就从他身上的骨头拿出来了一根肋骨，哈，能够造了一个什么啊？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意思就是从肋骨里面而出的，是这一个啊，就造了一个女人。那么造了这个女人，把她领到亚当的面前啊。那么亚当一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哇，他马上心有灵犀一点通，好，马上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就说哦，所以这个就是女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常常觉得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骨中的骨跟肉中的肉。哈，你看到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你怎么能看见他是你的骨嘞？怎么看见他是你的肉呢？哈，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没有觉得这很稀奇啊？那我就想到一个见证。哈，那有一次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年轻人。哈，那么特别是有个姐妹，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师母啊，我好高兴哦，有一个弟兄在追求我。好，那我也很为他高兴，因为我们单身的女生听到这样子的话语，都心里好开心哦。有一个弟兄在追求他。好，那么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弟兄在追求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失去的那一根肋骨。哈，哦，所以我这位姊妹心里真的高兴啊。那么后来他就嫁给他了啊，他找到了他失去的肋骨。哈，那我说这个弟兄真会讲话哈。”哎，弟兄，单身弟兄学一学哈，看下次看到姐妹说你就是我失去的肋骨哦，那你求婚也容易一点哈。那么还有另外一次呢，还有一个姐妹也跟我说哈，她说啊有一个她说师母啊，很高兴要告诉你，我快结婚了哈。那我说你跟谁结婚呢？那么她就跟我说某某弟兄，然后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个见证。好，那这位姐妹呢，她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也是有一个弟兄来追求他哈。那么弟兄来追求他的时候，那么他就给了那个弟兄一个难题哈。他说哈，如果哈你能够找出来圣经里面哪一节经文是 我最喜欢的，那就证明哈，你就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个弟兄说哈，哎，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hint 哈？他圣经这么大一本，旧约新约66卷呐、啊。那姐妹说不行，如果我告诉你是一个 hint 的话呢，那么那就不能算是一个印证了。哇，那个弟兄非常的紧张哦，还好他是基督徒，全家也都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个弟兄就赶快打电话通知他家里面所有的人哦，都要为他祷告，要找到这一节经文在哪里。那么所以啊，很紧张啊。那而且他们相约2个礼拜以后就要见谜底哈、哦。那所以这个弟兄就拼命啊，跟他的祖母啊、父母啊都说，你们快点帮我去想想看，快点为我祷告，到底是哪一节经文哈、哦？好了啊，怎么找就不知道是哪一节。那2个礼拜以后，两个人要见面了。那见面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开车出去哈、哦。那么在路旁的时候，这个姊妹就非常的紧张，她就想说，万一哈、哦、这个弟兄真的找不到他的经文，那怎么办呢、啊？因为她心里也偷偷的喜欢这个弟兄哈、哦。那。所以呢他们就开车出去。开车出去的时候，这姊妹太紧张了，就跟他弟兄说停车啊、哦。那么他停车以后，他说我要下来先祷告一下啊、哦。所以他就在路边花了一点时间在那里迫切的祷告。那个弟兄也在汗流浃背啊、哦。那紧张的不得了。那么最后那个谜底要揭晓了。所以这个姊妹就问这个弟兄说哈、哦、你到底找到那节经文没有？那弟兄说啊，哎呀，他说哈、啊，我找来找去，我真的不知道哪一节经文是你最喜欢的。但是呢，我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你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啊。哦，没想到这句话一出啊，这位姐妹眼泪就掉下来。原来她整本圣经最喜欢的经节就是这一节经文，哈利路亚。那么现在他们也结婚了。那我感谢主哈，我们就看见这个骨中的骨跟肉中的肉是要从心灵的眼睛里面去看见的，哈利路亚。我特别要跟单身的弟兄姐妹说哈，神要我们不看外表，要看什么？看内心哈。你真的可以跟神做这样祷告，主啊，让我能够看见那个骨中的骨跟肉中的肉，好。那么，感谢主，真的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要我们从心灵里面去认识人，哈利路亚。那么，我要从这些经文里面，也对我们已经结过婚的弟兄姐妹来说，好，你知道这个骨中的骨跟肉中的肉，不只是结婚的那一天，或者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能够看见这个骨中的骨跟肉中的肉，其实在我们的婚姻的一生当中，你都要认定。你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姐妹们、弟兄们，你都要认定，啊，你是他的骨中的，他是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当我像我现在都已经50几岁，再过几年我都要变老年人了哈。那么，可是当我进入到中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跟我一样哈。我们中年以后啊，女的都比较变成胖仙女了哈。那么男生呢，都变成秃头王子了哈。那么即使到秃头王子、胖仙女的时候，你仍然要有这个认定。什么认定呢？姐妹，你是你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弟兄们，你的妻子仍然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上帝的心意，也是神要来调整我们的眼光哈、啊。那么你即使你到啊结婚10年20年以后，你老是看你旁边那个不顺眼的时候，你更要做这样子的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眼光放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看见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当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也看见。这也是一个神特别要工作的上帝的一个心意。你知道，姐妹们，女人被创造，我常常我是做妇女事工的哈。那么，所以我每一次思想到女人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宝贵，因为神不是用 头骨造女人，神也不是用脚骨来造女人，神用什么来造女人？肋骨来造女人。所以免得我们女人高高在上，如果是头骨，也免得我们女人被踩在脚底下，是用脚骨造的。神所造的女人是什么？是用肋骨造的。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语说，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什么伟大的女人啊。那么其实这不只是中国的话语，那中国人讲的，全世界大概都会有这句话语，讲到什么一个成功的男人，他的背后就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是我今天要说这句话是不正确的我们看一下圣经上讲到神造女人不是从头骨，不是从脚骨，也不是从背骨所造的，神所造的女人是什么？是肋骨。这个肋骨所造的女人不是站在男人的背后，这个肋骨所造的女人是站在他的哪里了？是站在他的旁边。阿们。所以姐妹们，女人，弟兄们，你要知道你的妻子，姐妹们，你要知道你的位分是站在他旁边的。阿们。你是跟他平行的，你是跟他平等的。你说神奇不奇妙？神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说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那看扁了女人的价值。我们说什么？一个伟大的男人，他旁边有一个女人，成为他的帮助者，不是绑住者。姐妹们记住是要成为他的帮助者。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读圣经，读到这一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跟神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以后结婚的时候不要成为丈夫的绑住者，要成为他的帮助者那么这么多年来我感谢神，那一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每一次想到我要成为我丈夫的帮助者，是站在他旁边来帮助他的，我感谢神，很多的羞耻，很多的自卑就除去了。我也感谢神，因为愿意成为一个帮助者那我也看见，我就更能够站在一个位分上，要希望能够帮助我的丈夫来成功。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面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在婚姻里面给我们有一个看见跟得着。那么在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女人，我们要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翻到以弗所书，我们翻到以弗所书，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30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32节，我们一起念。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弟兄姊妹，在这一两节经文里面就表明出来，其实神在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特别在创造女人的时候，神在那里有一个预表的意思。所以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圣经上的小字说什么？有骨卷在此，就有是他的骨，他的肉。哈利路亚。所以这节经文就让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讲到这是我骨中的骨跟肉中的肉。所以这个神所创造的女人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表明一件事情，表明什么？刚才我们所读到，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里面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当这个女人被创造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个预表的意思，是表明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因此呢，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什么？基督与教会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我要再一次说这一个关系，这一个奥秘，这一个上帝的心意里面，这是一个预表的一个意思，讲到基督与教会。那么因此我们想到神在创造女人的时候，神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当神在创造女人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神造女人的时候会不会晓得再过 几天，再过一段日子，这个女人会影响男人啊去犯罪呢？会影响男人会走一个悖逆神的道路呢？你说神有没有看见？有，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一眼就望见将来的事情，神已经都知道了。但是神却愿意造女人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基督和教会说的，神就一个这样子一个隐藏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就在创世纪里面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已经表明出来了。弟兄姊妹，肋骨哈，从肋骨里面造出女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用枪刺耶稣的哪里呢？刺耶稣的肋旁。当这个枪刺耶稣肋旁的时候，有两样东西流出来，一个是水，一个是血。好，血跟水就流出来。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基督与教会关系之前，就讲到这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讲到这个做丈夫的要爱他的妻子，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爱法呢？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是要怎么样流出血的。也讲到这一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里面，特别讲到什么？因为这是表明了基督与教会，就要讲到用水来洁净什么教会。用这个水来洁净教会的时候，还有讲到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等的疾病，做洁净的工作。水，那么因此血跟水里面就产生什么？血跟水里面就产生教会，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枪兵丁用枪刺耶稣肋旁的时候，血水中间就成就了教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从这里我们特别能够看到上帝的一个心意，神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就已经从创造人类的时候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了。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实在是太怜悯太怜悯我们了。那么我们也看见在神所创造的人的时候，神不是创造人就把他们随便安置。好，我们看见神创造人以后就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就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换句话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个范围，给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让他们来领受神的祝福，让他们来被神来赐福。那这一个伊甸园里面我们看见神也为他们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让他们可以看见每一棵树上的果子都是悦人眼目的，每一棵树上的果子都是可以做食物的。那在所有的果树里面，有生命树，也有分别善恶的树。其实神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人类，就告诉人类说，你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做食物哈。那么有生命树的果子啊，各样的食物都可以做食物。但是神也定了一个范围，一个范围是什么？这一棵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须你就会死。所以我们看见神也在这里是有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人不离开上帝的范围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就蒙福，就赐福。阿们，哈利路亚。神，你看你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看见神跟人中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好，神可以跟人说话，人可以看见神，而且呢在神的这一个范围里面，神的荣光就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因此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什么？赤身露体的，但是都不会觉得怎么样羞耻，因为有神的荣光在神的殿中，有神的荣光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因此我们也看见，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我们读圣经特别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观念，圣约、圣殿与圣战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圣殿的观念就是从伊甸园里面就开始的。所以当神把人创造安置在这个伊甸园中，是表明人神要与人来同在，用他的荣光来充满在他所创造的人类，要用他的荣光把我们包在他所给我们的范围的里面。好，这称为是什么？是上帝的殿，一个殿的观念。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神的一个保护里面，或者神所安置的一个地方，神要赐福给我们。那么当然在这个圣经上讲到这个伊甸园里面有讲到有四道河。好，那么这个河呢，如果你从我今天早上发给你的讲义里面哈，那个张很大的那张地图反过来，就是你刚折好哈，反过来这张地图你找找看哈，你有没有找到那个小小的那个部分哈，反过来小的部分，你就从这张图上面你可以看见什么？你可以找找看，可不可以找到伊甸呐、啊？哈，伊甸。那么这个伊甸呢，其实在圣经上讲到这四道河哈，基本上来讲，在圣经上有的地方哈，从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节到十四节当中的一些的地名，一些河的名字，好，很多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找不到这条河了，你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好，那你说哎，那是不是圣经记载的不实在啊？那大家要记得圣经上也讲不到什么，我们刚刚提到有什么经过洪水啊，地质的改变啊、环境的改变，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几千年来哈、啊、那么我们也看见什么地震啊、海啸什么都会让整个的大环境改变，所以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不过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第一殿园大概都是在半月湾的地方，半月湾也就是后来的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特别讲到米索波大米哈、哦，米索波大米就是在这个半月湾的地方，也是现在呢你看圣经那个地图上就有两个地方都是传说或者是说考据里面啊、哦、很可能是这伊甸园的地方。那么你这样子一看就是在半月湾的一个是上游一个是下游的地方哈、哦，所以你说现在伊甸园到底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哈。不过呢有两条河目前呢在这四条河里面有两条河是在我们的圣经翻译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的。伯拉河呢就是把它翻成幼发拉底河啊，西底结河就是把它翻成底格里斯河。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到的两条河在现在可以找得到的就是幼发拉底河跟什么底格里斯河，那另外两条河是已经找不到了。好，那这个跟大家大概提一下，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上面大概知道这个地理的位置。好，那么这个地理的位置大概也是现今哪一个国家呢？对，伊拉克的地方哈，伊拉克的地方哈。那过去伊拉克在圣经里面叫做什么国家呢？大概是哪一个国家？哈啊，亚述巴比伦哈，亚述巴比伦。好，那我们大概了解到这样子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再看哈，当神把造了人类以后，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哈，那么神本来是在这个赐福的范围里面，可是在这个赐福的范围，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我们也看见啊，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特别给我们提到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蛇啊。那么这个蛇呢，基本上这个蛇，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这个蛇，也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蛇。所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啊，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七节开始哈，到第九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来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最后一卷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一个 啊，这一个龙哈，这一个龙，这个大龙，它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古蛇。这个古蛇就是什么？又叫做魔鬼，又叫做什么？又叫做撒旦。那么为什么叫古蛇呢？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的蛇，这是不是很久以前的？古蛇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当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那么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空虚混沌。那么有人这样说哈，那么就讲到这个，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地是空虚混沌中间，就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就想到，这本来神在创造里面啊，在天上有什么？有天使啊。那么天使里面还有什么？天使长。那么天使长里面一共有三个天使长，是最出名的天使长啊。大家知不知道哪三个天使长？米迦勒，还有呢？加百列，好，还有一个呢？路西佛。路西佛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魔鬼，或者我们所说的撒旦。好，他原来是三个天使长在那个掌管的。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说好，或者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这一个天使长路西佛，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那个讲到掌管乐器的，好，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的天使。那么他身上有骨笛啊，极其的美丽。好，那么因此他就骄傲，他说什么？我要飞上高天，与神来同等。好，我要来，他要来彰显自己。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恶者、那个仇敌、那个魔鬼，好，这一个路西佛这一个天使长，他就在那里什么用？骄傲就在他的里面。所以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什么？因此他从天上怎么样被坠落下来啊？那么坠落下来，因此启示录里面就特别给我们提到，他就是那一个古蛇，他就是那一个魔鬼，他就是那一个撒旦。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是要来做什么工作呢？做搅惑的工作，做迷惑的工作，好，做欺骗的工作，做搅扰的工作。那么因此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呢，有时候我也不明白哈，为什么神还要允许这个蛇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这个我也是不明白。以后有一天我们去问神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蛇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蛇就开始来做引诱的工作啊，就对女人来说话了哈。那么其实神不只是对女人说话，其实神蛇不只是在那里对女人来说话。这个蛇对女人说话的时候，把很多的怀疑放在她的里面，把很多的似是而非的话语都告诉这个女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圣经上讲到这一个女人，她就后来她就吃这个果子，她也拿给她的丈夫吃，就两个人一吃，眼睛就明亮了哈。那么眼睛明亮时，她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因为怎么样，没有听神的话，她给他们自己有一个空间，让仇敌来对他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愿意去顺服神、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空间给那个仇敌。仇敌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离开神，我们就容易去相信那恶者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听神话语的人，让我们愿意聆听神的话语哈。那我以前也讲过，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人的字哈，耶稣的耶字哈，有两个耳朵，有没有看见？所以换句话说，神要我们两个耳朵都能怎么样呢？都能够听神的声音。好，所以求主让我们的耳朵不要给仇敌有这个地步。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引诱的里面，他们就跌倒，他们就失败，因此咒诅就临到了人类。我们看见这个咒诅临到的时候，这个咒诅一共我们看见蛇受到咒诅的时候，特别讲到它要用什么来行走呢？用肚子来行走。蛇受到咒诅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从这一节经文里面看见蛇的咒诅，也看见了这个蛇的咒诅会带出一个属灵的征战，好，带出一个征战来。所以十五节说，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上个礼拜我已经提过，好，那我要再一次提，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征战。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听蛇的话语的，听这个魔鬼的话语的，好，在他的后裔里面，在这个听圣经上讲魔鬼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好，在这个听信这样谎言的里面的人，承受这样谎言的里面，我们看见要彼此为仇，彼此为仇。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征战。那么但是感谢主，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们看见那个解铃哈，还需要系铃人哈。当时的女人犯罪得罪神哈，招来这样子的一个咒诅，可是我们也看见神也要透过女人的后裔来断开这个咒诅，阿们，哈利路亚，要断开这一个咒诅。那么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咒诅的时候，你就发现女人的这个咒诅哈，女人身上的咒诅有几方面，第一个有怀胎的苦楚哈，第二个有什么生产儿女的苦楚哈，第三个有什么恋慕丈夫的苦楚，不但恋慕丈夫还要被他怎么样，还管辖，你说苦不苦啊，我们女人真苦哦，我们就在这个咒诅里面。但是弟兄姊妹，神是乐意赐福的神，所以神愿意把我们的咒诅能够转为一个祝福。所以有没有解毒的呢？有解毒的东西哈。那我们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来解毒呢？那我们读这一段圣经，说到女人有怀胎的苦楚哈，我们大部分生过孩子的人有没有怀胎的苦楚啊？有哈，很多人生孩子都有怀胎的苦楚哈，生产的时候又呕吐等等哈，有怀胎有生产的苦楚，你知道怎么来解读呢？我们要不要看一下？还是有人可以告诉我？好，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好，我们看一下提摩太的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哈，特别讲到十五节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怎么样？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哈利路亚！所以姐妹们不要害怕哈，如果你生产怀胎哈，怕苦的时候，哎呀，你要记得圣经上说什么？如果我们里面可以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就可以在什么生产上得救。阿们，哈利路亚！哈，那感谢主，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哈，在生产上得救。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个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有没有解毒的？有没有解毒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箴言三十一章。好，箴言三十一章，箴言三十一章怎么说呢？好，箴言三十一章，我们一起来看。好，箴言三十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节哈，十一节跟十二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们再看到箴言三十一章的第三十节哈，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一个女人哈能够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她能够必得称赞。因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在圣经上称为是什么？才德的妇人。这个才德的妇人，她能够要做一个转换，是本来是恋慕丈夫的，本来是被他管辖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人是一个才福德的妇人，她的丈夫怎么样呢？心里要来倚靠她。圣经上说不但心里倚靠她，也不缺少利益啊，一生都要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哈利路亚！所以姊妹们，哎呀，感谢主，你今天如果要从咒诅里面走出来，成为丈夫不再恋慕他，不再被他管 管辖，反而要能够成为他心里面的帮助，成为他一生都要心里都要来倚靠你。好，你就是要靠什么？敬畏耶和华，哈利路亚！敬畏耶和华的妇女要得称赞，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是一个才德的妇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这个才德妇人要被她丈夫来称赞，说虽然女人很多啊，众女子也很多，但是怎么样，唯独你是超过一切的，你的价值是可以远胜过珍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姐妹们，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女人好不好？声音好小哦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女人，是丈夫心里可以倚靠你的哈。那你就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也看见亚当哈，亚当呢，他也受了咒诅。神对他的责备是什么？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所以呢，地要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先看见神在这里责备这个丈夫，哈，神在这里责备这个亚当，责备亚当是什么？你听从谁的话呀？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哎呦，姐妹们，这也再次给我们提醒哈，不要一天到晚叫丈夫听你的话。你知道以前有一个说妻子什么都是对的，我记得很多人的冰箱上面哈都有贴一个什么妻子永远都是对的一个东西哈。哎呀，不要把那个放在你的冰箱上哈。那你知道吗？圣经上说，如果哈你丈夫都听你的话，嘿，如果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丈夫听你的话就糟了哈，就活在那个咒诅的里面。所以弟兄们，你也要选择不要怕老婆哈，听太太的话，你要选择什么？要听神的话，好，要听神的话。所以不管是弟兄是姐妹，我们都要学习的是我们去听从神的话，好，免得我们违背神的心意跟旨意的时候，我们活在罪的里面，我们活引我们进入到咒诅的里面。弟兄们，圣经上特别讲，当一个男人受到咒诅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所受的咒诅就是你现在所经历到的汗流浃背才怎么样才得糊口。你有没有这种辛苦啊？有吧，哈，有这种辛苦。还有呢，你受到咒诅还不打紧，哈，你的范围也受到咒诅。所以圣经上说，地土要因你的缘故受到咒诅。所以地里面本来雾气上腾，本来可以结美好的蔬菜水果等等，但是因为你受到咒诅，你的环境也受到咒诅，所以地土要长荆棘蒺藜，使你汗流浃背。弟兄们，我们也看见是圣经上讲的太清楚了。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想，弟兄们有没有解读呢？弟兄们有没有解读啊？有解读哈，我们就想到在诗篇里面哈，其实诗篇这一篇经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我也看，这也是我们男女的解读哈，都也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一下诗篇第128篇，好，诗篇第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啊！你要吃什么？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并且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要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怎么样呢？必要这样来蒙福，哈利路亚。所以我想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不管是男人是女人，神都要我们怎么样，存着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当我们敬畏耶和华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很多的环境都可以被改变，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亚当跟夏娃受到咒诅的时候，我要特别讲夏娃哈，我们通常讲亚当跟夏娃，夏娃呢是犯罪以后才有的名字，犯罪以前叫什么？ 叫女人，是骨中的骨，是肉中的肉，是预表了基督与教会中间的关系啊。但是犯罪以后，亚当就给他的太太取名叫夏娃，是表示什么？会生产，众生之母啊，在生产里面有痛苦。所以呢，我们看见顺便一提哈，那么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开始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来做衣服哈。当时神在那里呼叫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好，那么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弟兄姊妹，我们也从这里就想到哈，当我们心中有罪的时候，当我们不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我们就想要躲离神的面，我们就想要来遮蔽自己的罪孽。可是神也在这里呼叫亚当，我相信当神在那里呼叫亚当的时候，神在那里呼叫他是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不要永远躲藏在那个罪恶的里面。神在那里呼叫亚当是要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来面对神，重新要被神来找回。所以当时神呼叫亚当的时候，那么神要他能够面对他的错误，能够面对他的罪恶。所以当虽然我们看见在这个罪的里面会带来刑罚，在这个罪的里面会带来咒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个罪的里面就看到神给他们的救赎的恩典，看到一个救恩。那么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我们就知道皮子做衣服就表示了一定要有一个宰杀牲畜，流出血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救恩的衣服要给他们穿上。那么还有神要把他们赶出这一个伊甸园，那我们又是想，哎呦，神怎么都把他们赶出去，而且呢还在这个伊甸园的外面有四面转动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有时候我们看见，哇，怎么神这么残忍啊，就把他们赶出去。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到，其实生命树的果子哈，吃了就会怎么样呢？永远怎么样？不死。那么如果人在罪恶的里面再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他就怎么样？永远活在这个罪中。哦，我们看见神的救赎，神把他们赶出去，虽然他没有受到咒诅，但是神要给他们恩典。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罪有咒诅，但是神有他一个救赎的一个方式哈，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此我们看见，虽然人不断的在犯罪，但是神的计划永远都是往前的。我们虽然看见罪会蔓延会加深的啊，神的刑罚也越来越加的严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说神的恩典更是怎么样，神的恩典更是够用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当还有时间吗？五分钟，好吧，那不能再讲了哈，下课迟到，11:30结束哈。好，那我们来做一些祷告好不好？好，那今天我有一个地方特别还没有讲到的哈，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离开。弟兄姊妹，我要特别讲哈，我们常常在婚姻里面，很多人都喜欢说这个哈，绝对不要跟什么公公婆婆一起住啊，因为圣经上说什么，人要离开父母哈，与什么与妻子结合，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这我们就想到，其实这是表明什么？这是表明脐带要剪断的意思哈。那么，如果我们一个人不管，其实不只是男人啊，其实女人也一样。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些人说啊，生女儿比较好啊？因为你生女儿以后结婚以后就什么娶了半子回来哈。那么因此呢，很多人现在讲我们喜欢生女儿哈，那么就多了一个儿子，生儿子呢就少了一个儿子一样哈。其实弟兄姊妹，我真的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 我们常常说弟兄们哈都喜欢跟妈妈的关系很好哈，所以我们对婆婆很害怕。其实姐妹们，你仔细想想，你也是一天到晚回娘家嘛哈，你也是怎么样，你也是有个期待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期待要剪断。那么这个期待剪断，我们就想到一个孩子生下来哈，如果期待没有剪断的时候，母亲跟着孩子都不能存活，母亲这个跟孩子都不能够成长。那么因此我们在婚姻的里面，我们需要什么，知道我们这是期待的关系要剪断，让我们能够来都成为一个倚靠神的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有机会我跟你们讲婆媳之间，婆媳之道今天不在这里分享了，那么求主来给我们恩典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今天早上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做弟兄的，求主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年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怎么样吸引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怎么样让你能够进入这个婚姻，今天你仍然要宝贵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姐妹们，你要再一次认定你是你丈夫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无论环境怎么样改变，你不要自己放弃这个位分，你要知道你是你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求主来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听神话语的人，敬畏神的人，不要给仇敌留有地步，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你为你自己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祷告求神开你的眼睛，不用外表来认人，求主来开你属灵的眼睛，看见你的骨中的骨，看见你肉中的肉。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肋骨的旁边，放在你的肋骨的旁边，因为这一个肋骨也表明了耶稣基督已经有一个恩典为我们存留，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所流的血跟水，他成立教会，也透过这样子一个救赎的恩典，他创造了男人，创造了女人，好让我们都能够经历耶稣基督那舍己的爱，那完全洁净的工作。哈利路亚。我们就摸着我们的肋骨，我们跟神来祷告。好，主啊，使我们赞美，就在这个时候求我们再一次带领眼睛，从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眼前从你要这个宝贵的恩典中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赞美。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看见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主啊，你真是乐意来赐福给我们，主，你也把我们放在一个范围里面，让我们来领取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们常常离开了你的范围，主啊，给仇敌魔鬼留有地步来欺骗我们，来引诱我们。主，今天早上我们要求你再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选择要成为一个听你话的人，让我们选择要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主，不听那恶者的声音。主，当我们的手摸到肋骨的时候，主，我们就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愿意来做救赎的工作，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主，若是我们在过去的年日里面，主，我们常常不听你的话，我们常常背逆你，主，你今天你的医治，主，你的赦免，主啊，你的提醒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让你的你所流的宝血再一次把我们买赎回来，主，让你所流的水，主，再一次来做洁净的工作，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我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重新的来看重他的妻子，重新来看重那一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他的宝贝。然后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的身上，给他们那样子一个看得见的眼睛，能够看见你所预备的是最好的，是最能够让他们心里面得着安慰的。主，我也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姊妹，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姊妹，主啊， 真的是能够站在我们的位分上来认定我是我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让任何的环境夺了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平安。主，不要让任何的情况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个主啊那一个认定。主啊，求你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单身的弟兄单身的姊妹，主，我们都能够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有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主啊，主，让不按照外表来认人。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在婚姻里面经历过痛苦的，在婚姻的里面经历过破碎的，主，也求你今天医治的临到他们。主啊，求主你来祝福他们。主啊，重新再一次把他们带回到你自己的面前，用你的皮衣来遮盖他们，用你的救恩来遮盖他们。主啊，用你那个饶恕的爱、赦免的爱、救赎的爱来遮盖他们。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当中的主，在婚姻里面面临到危机的弟兄姊妹，主啊，也求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主啊，不要让我们落入一个光景，想要换一个丈夫或换一个妻子。主，让我们重新的主在你的面前，主，来投靠你。主，我们就要看见咒诅是可以变为祝福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